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彼得前书，要讲第十八课。那么我们的题目呢叫做教会中的等次。彼得前书的中心思想呢围绕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救恩的可靠啊，并且在这个可靠的救恩里面呢他有喜乐。所以彼得书信呢在这个特点上面是相当强的。一方面呢圣徒们在受苦方面呢是有喜乐。所以在这个救恩的可靠性上面来讲呢，神的儿女在寄居的客旅生活中间呢可以充满了喜乐，并且有极大的盼望。因此呢彼得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说，他给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信息中间，弟兄姊妹们分散在各地了，小亚细亚这一带的基督徒呢很可能他们正在受苦之中。那我们已经说过历史的背景呢可能是指尼罗做皇帝的时候呢他对于整个基督徒的迫害。那么虽然如此呢，彼得还是教导他们在顺服的重要，因为顺服这件事情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特性。神也借着这些受苦的环境叫我们显出顺服的美德来。那么顺服这件事情呢是会在不信的人面前有极重要的榜样，并且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顺服的原因呢不只是尊重政府，而且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是顺服以至于死的一个绝对的榜样。那么因着他的榜样呢我们也会学习顺服，所以在受苦的心智上面呢跟着耶稣走的时候呢，跟着我们的主的时候呢，就叫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更完全啊。那么第三方面彼得所提出来的呢就是讲到荣耀，在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的时候呢就会有将来所要显现给我们的荣耀。这里彼得书信中间三个中心思想，一个是可靠的救恩，一个是受苦跟顺服，一个呢是讲到荣耀。那么在实行方面呢，彼得所告诉我们的有个人的属灵生命生活呢以及推至于整个教会方面，就讲到教会里面的成圣的要求、相爱的要求跟彼此顺服的要求，这个顺服这个情况呢又出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要讲这方面，在大纲上面我们看见是在第三个大点里面的第三个终点，讲到教会中的等次，是从五章一节到七节。前一段呢它是劝勉长老，后一段呢讲到整个的教会年幼的顺服年长的，那么也说众人要彼此顺服。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七节经文怎么说的，我们就从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这座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好，在这个六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又看见顺服跟荣耀又在一起出现。那么当然我们从新约的书信里面，从保罗所讲的，我们大概应当是知道长老一般性的职责，尤其在保罗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对那里做长老的人呢把他们召集来又重新劝勉，教导他们为了整个羊群呢谨慎啊，因为他说将来有凶恶的豺狼呢要披着羊皮进来。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使徒们总是苦口婆心的劝导啊这些做长老的人要小心，要在牧养神的群羊。 那么当然保罗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在他所服侍的教会中间，这是尽心竭力做了榜样。他的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看我的榜样，当效法学习我，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他整个生命呢都是给出去的。所以牧养的一般性的情形呢，我想教会都知道，尤其在小亚细亚这一代教会呢，可能是保罗自己开始做使徒传道的时候呢，亲自在这里牧养过一段时间的。我们晓得许多的宣教士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虽然受托付要到各地去传福音，但是总也开始的时候呢，要把一些牧养的规模呢在那里立下来，人数不一定很多，但却在少数人中间呢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并且如果那个地方有一些人比较长进老练，也就设立他们的长老，使他们继续在那里牧养。这是从使徒行传从保罗的角度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彼得书信为什么讲保罗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小亚细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所以我想他也是同一个教导跟原则下呢，他也知道的。关于这方面呢，我就不去多讲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圣经学院的同学都可以再看使徒行传，甚至看保罗的书信，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都提到做长老当有的职分，哪些人应当做长老，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从这里彼得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看见彼得的劝勉呢，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至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彼得虽然是使徒，但是在长老的牧养上面呢，他并没有拿出使徒的架子来。他说他以同做长老的这个经验，同做长老这个心态，同做长老的地位，同做长老的扶持学习，这方面呢来劝勉一起做长老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彼得身上是很显然的一种非常温柔的态度，他也知道做长老并不容易啊。所以彼得的劝勉呢，是基于他一同做长老，也可以说从他经历中间来劝弟兄姊妹们，劝那里一同侍奉的人呢，好好的来服侍主。那这也是今天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应当有的态度，因为每一个人呢，都不应当觉得他能够好像高人一等来教导别人。我们如果是教导人呢，那是因为我们先肯学，所以既然是我们学来的，所以我们的态度呢是跟我们一样做肢体的做牧养工作的人呢在一起学习。所以这里呢，因为做过长老，就会非常自然的对长老有一种透彻了解而有的接纳，也知道长老的工作不容易做。所以彼得的出发点呢，是因着他自己长老的身份。那么当然他在做长老的时候经历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两个字变成同位词了啊。当然他是做长老，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做见证，而且可以说在做长老的时候，好像表面上是一些牧养的工作，帮助神的儿女，其实他在那里做见证，也就是彼得底下下文接着说他劝他们呢，并且说做榜样的一些原因啊。因为彼得自己知道他在那里呢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那很容易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确是因着受苦呢，就更加体恤耶稣基督的心肠，更能够明白。他也说为基督受苦，他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为主受苦呢大有喜乐啊，甚至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些呢，就是告诉我们彼得呢，因为他做了基督受苦的见证啊，所以呢，他说也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做长老，一方面是因为主耶稣托付他的，因为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很清楚的，当他们在提比利亚海边再一次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主最后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连问了三次。那么每一次彼得在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呢，耶稣都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群。所以彼得是受了托付来牧养的，因此在这个使徒身上，但彼得呢却更愿意称呼是长老，自己做长老啊。那么这就是看见了他对于牧养职分的看重，跟做长老地位的那种尊重啊。所以他自己做长老的时候呢，他好像宁愿做长老啊，而不是说一定是使徒。底下呢第三个点呢，我们说第一个点是讲到长老的一般职责，第二个点呢讲到彼得劝勉的出发点，那么第三个讲到牧养神的群羊这个基本的原则。他说呢是按着神的旨意照管，所以牧养等于是照管。 但是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照管，是照着神的旨意照管。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牵涉到很多这个牧者呢，长老呢，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在主的面前呢，多多的流泪，为着群羊所托付给他的呢，多多的祷告，像主耶稣从前带领十二个门徒，经常为他们昼夜祷告神啊。所以牧人呢，的确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才能够好好的照管羊群。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很多人讲到牧养的责任呢，想到牧师。可是当时的教会啊，我想今天也是一样。如果长老不知道好好牧养呢，那是对教会有很大的亏损。所以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话呢，每一个人都要听，尤其是我们圣经学院同学，可能将来呢都是受托要做长老的，或者做传道人的啊。我倒宁愿说，从长老的角度，我们牧养群羊做好了以后呢，不要去管我是神的仆人这些事情，因为在长老的身份跟侍奉中间呢是非常柔细、非常低微的，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好，我们就看看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不是勉强，乃是甘心。”又说：“不是贪财，乃是乐意；不是侠制，乃是做榜样。”我想这个三个对照呢，彼得不是在这里呢，好像咬文嚼字，特别找出三套话呢，好像类似的。虽然结构上面呢，这样子呢，好像掷地有声啊。那么他讲的呢，我想是切中时弊，意思就是说呢，对于当时他们所要犯的错误呢，他有很清楚的一些改正。那么我们看头一点，不是勉强乃是甘心。什么叫不是勉强乃是甘心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现实的环境中间呢，当一群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总要有些人出来负责任。那么好些时候，我们也从弟兄姊妹的来信中间，我们也看见这个事情了，就是说好像责任已经托付给我，我不做也不行，人就这么多，而且呢，好像在他们中间呢，我比较是领头的，又是比他们属灵上稍微长进一点，也可能我们的知识上面，在文化上面稍微高一点水平，所以好像义不容辞啊。那么这个呢，是固然很好，但是有些人呢，也可能是谦卑，他是不得已的，只是就好我来了，那么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把我逼出来了。那么这个话固然很谦卑，好像自己不要自取这个大祭司的尊荣啊，因为希伯来书说连主耶稣都没有自取尊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保罗讲到呢，他的侍奉，神呼召他，他不是不侍奉呢就有祸了，因为是神已经托付了他，所以不如甘心乐意。这里情形呢，不是勉强乃是甘心，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责任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尽忠牧养神儿女的时候，不觉得我是被勉强的，甚至呢，更不能有种感觉说，还不如我去做生意呢，或者我去开个公司吧，可能生活更好一点。那我本来是有很好的机会来求学的，现在呢，我放下这些工作来侍奉主。那么这一种比较的话呢，就有一种不太甘愿的感觉了，这个给人的感觉不好。那么我自己呢，在蒙召的时候呢，经历到这一点不同。怎么说呢？因为当初他们介绍我说，哦，这个某某人他放下了他所攻读的学位出来侍奉主，哎呀，我自己听说好像这件事情很值得夸耀呢。但是过了一两年之后呢，我就想也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放弃了学位，那么就根本没有学位。那既然没有学位，我并没有丢掉什么，并没有得着的，你怎么说我丢掉呢？你说这些东西好像垂手可得的，但是事实上不一定就能得着。而且呢，如果侍奉神的人有一种不乐意的感觉，就是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那我不如去改行做生意去了，那么这就是勉强的感觉。那么很多传道人，很多侍奉主的人，很多牧师，很多长老啊，尤其教会的长老，今天我们讲的也都要有这种领会啊。神今天把一份属灵的托付赐给我们，我们是乐意，我们是甘心的，不是因为没有人了我们被勉强，不是因为时事比人强，环境比人强，我不得不做长老，不得不在这里担负弟兄姊妹责任。那么这种感觉一出来的时候呢，就非常影响我们和神儿女中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抱怨，意思说，神啊，你既然找不到别人，找了我，那你看我都倒霉。那么如果这种感觉是要侍奉的，绝对不会做很好的长老啊。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彼得说不是勉强乃是甘心。然后第二点呢，他说不是贪财乃是乐意。我想贪财这件事情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因为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中间出入来往，总得有人管理，那么管理的时候多半也难免有金钱的事情， 而且呢就支配这些钱的运用。所以保罗的教训里是说，传道人领受薪水或者因着神儿女的奉献，他可以得到一部分，这个并没有错啊。因为伺候祭坛的靠祭坛养生，并且保罗说呢，在场上柴谷的这个主人呢，这些牛驴不会叫他笼住嘴唇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从禾捆中间吃一点的，主人是容让他的，因为他在那里做工劳苦。那么这种情形呢，就无形中呢也是变成今天实际的情形，就是在侍奉主人中间，很多机会接触到钱的问题啊，也可以说接触到弟兄姊妹们奉献的钱。那么这些奉献的钱呢，当然是弟兄姊妹们为了爱主、遵行神的命令，奉献在教会里面给神的事工用的。那么当然也包括供养传道人的生活。那么这些是免不了的。那么我们的态度就是怎么样呢？如果做长老的啊，那么自己做长老的才会管钱的。如果传道人不管钱，长老也管钱，总之得有一个人管钱。那么这个管钱的人呢，如果是很贪财的话，他可能就考虑在用法上面啊。当然如果教会没有很丰富的奉献，根本就谈不上。如果有一点丰富的奉献呢，他有权支配这个钱的时候呢，他贪不贪心呢就很容易显出来了啊。这个是一个传道人大的陷阱，在金钱上面过不了关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有问题了啊。不是贪财乃是乐意，就是没有钱也甘愿啊，这就是彼得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点呢，是讲到这个心，不是贪财乃是乐意，就是没有钱也甘愿啊，这就是彼得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点呢，是讲到这个心态哈，不是勉强乃是甘心。第二个呢是机会，那么不是贪财乃是乐意，并不是因为这个有个肥缺了啊，你看这里的弟兄姊妹们很爱主，或者这里弟兄姊妹们呢收入很多的，他们奉献十分之一摆上去不少的，那么这种情形呢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了。那么我知道有很多呢，尤其国外的教会常常呢，传道人缺乏的时候呢，就用薪水标明说我多少薪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可能呢，有一些传道人多半受到生活的压力呢，去选择啊这个金钱的供应而变成主的带领，认为这就是主带领我到钱多的地方去啊。那这个呢，刚刚虽然说是国外的教会，其实呢这种情形到处都有可能的啊。那么尤其是今天我们在整个教会的财富上面呢，我们需要更加小心啊，因为这个奉献出来的钱呢，总是将来一层一层的，到后来呢是经过这么多人的手呢，如果这个经手的人对钱财问题有难处的话呢，那么就很大的问题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呢，这个侍奉的人，做长老的人呢，要小心啊，叫自己知道呢，不是贪财。当然，跟着财而来的一定是权，有钱就有权，这个当中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假如我们有钱就能支配人做事，或者有钱就能讲话大声一点，把教会中间的事情呢啊都揽到自己这边来，这些问题都一层一层都会出来的。那么第三点呢，讲的不是辖制乃是做榜样，这就是从权来的了。做长老的呢是有一些权，因为他要担责任，有责任的人就有权柄。那么他为了要担负责任呢，一定会有从神那里来的权柄，也可以是说弟兄姊妹们所接纳给他的权柄啊。你既然做带领的工作嘛，那么当然呢我们要听你的话。那么所以我们如果看旧约里面撒母耳的情形啊，撒母耳在做士师治理以色列百姓，就好像今天我们新约里面长老治理一样的情形啊。那么治理百姓的时候呢，当然他会有相当的权柄，可是你看在扫罗做王，撒母耳要退下来的时候呢，他特别把自己表白给以色列百姓，说我在你们中间有没有辖制过你们，有没有贪财，有没有夺过人的一批驴或者抢过人什么财产啊。那么这些事情呢是撒母耳自己非常公义的自白。那么今天呢，在教会中间长老呢有这些机会，我说机会呢不是好的机会啊，如果你把这些当作好机会的话，那根本就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些机会会显出我们里面做长老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啊，所以很小心。那么不是辖制乃是做榜样，今天管理神的儿女最好一种管理就是以身作则啊，因为我们是真正爱主的，叫神的儿女爱主，我们爱弟兄的，弟兄姊妹跟着就爱弟兄，我们是能够刚强为主站立在真理这一面的，弟兄姊妹也就跟上去了。我们是专心读神的话语，分辨神的话语，神的儿女就能分辨，也能够专心读神的话语。我们是认真祷告，教会就认真祷告。所以这个长老应当是对教会整个的影响，他里面名字叫长老嘛，就是又长又老啊。那么在这里呢是做众人的榜样啊。那么你看见在教会中间 侍奉的人最重要啊。我所说的情形呢，今天可能很多人会说，那么我们牧师呢啊，我这边附带说一句，从保罗书信里面看的，牧师有专职出来的话呢，也是等于做长老的工作。那么长老呢，很可能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底下呢，是许多不受薪的人呢，但是却在牧养啊。所以这里呢，除了工作上不一样，我想牧师和长老呢，可能是能够摆上的时间不一样啊。所以工作的性质，我想是很多的时候呢，也是根据我们摆上的时间呢而有所定规的。那么在教会有长老和牧师配合的时候呢，当然可能牧师和长老做的工作不一样。那么如果没有牧师呢，长老所做的工作差不多跟牧师是没有两样的。如果在教会里面只有牧师没有长老，一个初期的教会呢，牧师可能也所有事情都做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牧养，那个牧养的人品非常重要。所以这里彼得说，不是勉强乃是甘心，不是贪财乃是乐意，不是侠制乃是做榜样，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服侍主的长老的一个模式啊，一个形象。我们看这个形象就想到这个长老呢是非常值得人尊重的了。好，这里呢当然在讲到牧养的心态之后，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也只有按照神的旨意照管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说不是勉强是甘心啊，不是贪财乃是乐意，不是侠制乃是做榜样。那么底下你就看见有奖赏啊，他说呢，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长这两个字呢是特别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我在有些地方听见人称呼牧师做牧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牧长只有一位，这是单数的啊。那么这个呢是说所有牧者中间的最要紧的牧人，最大的牧人，所以这个牧长也可以翻作大牧人啊。那么这个大牧人显现的时候，那么这里你看彼得的话里面也是充满了信心，说大牧人牧长一定会显现的，意思就是说到了有一天主耶稣一定要再来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牧长显现的时候呢，这些同作长老来牧养的人呢，必定要得着荣耀的冠冕，是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所以这个观念呢，跟保罗讲的侍奉，他说当跑的路啊已经跑尽，当守的道已经守住，所打的仗美好的仗已经打赢了啊，打胜了。那么将来呢，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侍奉主的人知道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应当鼓励勉励所有神的儿女，在服侍中间所得的奖赏是有一个特别的地位的啊。那么神对于这件事情是看重的。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肯好好的追求主，不肯好好的爱人，不肯好好的侍奉主，不肯好好的传福音的话呢，当然在神的面前，将来到他显现的时候，到我们的群羊大牧人显现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有亏损的。所以彼得讲这个话呢，是劝勉长老好好的侍奉啊。因为你看在这里呢，长老如果他作威作福，他认为我在教会里面最要紧了，我是领导的，我是有年资的，我是懂得属灵事情的，结果呢他就虐待神的儿女，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主耶稣也举个例子说，有些仆人呢，他没有好好的来照顾，来跟其他的仆人们同工，倒是反而在那作威作福，到将来呢主显现的时候，他要受很大的亏损。所以这里呢，在教会中间的等次我们就讲到，当然应当顺服这些做长老的，但是长老本身生命的表现啊，自然是一个见证，而且呢也是成为神儿女的激励。好，底下第二个小点呢就讲啊，这里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啊。这里先讲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么年幼的怎么会不顺服年长的呢？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尊老敬贤，对年纪大的人本身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尊重，对于我们的父亲，对于我们的父执辈，对于母亲，我们的上一代的人，不仅是亲戚是这样，而且朋友，我们父母亲的朋友也是会被我们尊重的。好像这句话在这里多说了，难道只有在西方社会才有年幼的反叛年长的行为吗？那我想这里主要一件事情呢，特别给我们看见啊，顺服是一个生命的成熟表现。因为呢，年幼的人啊，虽然是外面可能呢，他不敢说什么，可是不一定真正的顺服啊。那么顺服呢，是属灵生命成熟之后的结果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也就是说，在年幼的人身上，不要是一种仅仅习惯上的顺服，而是真的从心里面呢，因着啊属灵生命的成熟，对自己的慢慢成熟以后，会接受别人。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我自己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讲到顺服不顺服的问题。那么有一段时间孩子有青春期的困难，他会有种反叛的行为。那么但是呢，很稀奇的，等到他们真正变得成人啊，过了18岁、20岁、24岁这些阶段，一夜之间好像他们成熟懂得了，那么对父母亲呢不是那么倔强，好像高傲的样子。所以我说顺服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啊，这句话应当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啊。底下呢，众人也要彼此顺服。彼得讲的话呢，他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了。他说你们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呢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如果你要看一些相应的经文呢，我想旧约里面很多这样的话，那么在诗篇里面也有，在箴言里面也有。你知道骄傲跟谦卑是对起来的，谦卑是生命成熟的表现，这件事情很多人不懂。那么你想最得意的时候，很多人一到读大学一年级了，哦，了不起了，他是最最聪明的人。有一个大文豪马克吐温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年轻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而且呢甚至觉得他的父亲都很笨。马克吐温说他自己年纪大了以后说，哎，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聪明了很多。那意思就是说他对父亲的看法呢不一样了。所以一个不成熟的人才会有骄傲的感觉，才会有一种自己觉得了不起的情形啊！所以这个谦卑呢是属灵生命的成熟才能产生的。那么神的原则是说他要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圣经里很多这样的榜样啊，那么最出名的像但以理书呢就可以看见啊，当尼布甲尼撒王不可一世的时候呢，神就降罚在他的身上啊，一直到他明白过来。那么当然今天在现实的环境中间，很多人骄傲的，那么骄傲的人呢，你不要羡慕他。有一天呢，如果他是神的儿女的话，神一定会拦阻他的啊，这是神的原则。如果他是世人还没有信主，他会遇见很多的人起来反对他，还不一定神自己要兴起什么作为来。所以神呢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给谦卑的人。只可惜呢，很多时候我们呢以为用谦卑可以叫我们高升，因为这里圣经上说嘛，这个自卑的必升为高啊，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那么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说，哎呀，我以这个降卑作为高升的手段可不可以？那么这个呢就好像我们说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这个存心动机是不对的。他因为没有看见谦卑本身呢是一种生命的成熟，所以他还是觉得说，如果我谦卑的话呢，神要把我升高，我就能够高高在众人以上。那么这个呢并不是属灵生命的结果啊。当然呢，神也看得见那些人呢把他放在高处不会害事的。高处的人如果谦卑，在高的地位上面带领神的百姓，比如说做长老，而谦卑的话，那么整个团体都有很大的福气。所以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而且呢神用大能的手，又有神的时间，到了对的时候就把他安置在高处。因为这个人能够在高处仍然一样的谦卑，那最好的例子像主耶稣一样。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谦卑的学习的态度就产生很深的羡慕，而不是以为说我以谦卑作为将来高升的条件了。好，今天我们呢信息讲到这里为止了。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出的作业呢是两个啊。第一个，彼得指出哪三方面做牧人做长老的危机啊，希望呢你由这里发挥你心目中正常的牧人或者正常的长老有什么形象。好吧，我再读一遍啊。彼得指出哪三方面牧人或者长老的危机，长老跟牧人我在这里当作同义字，有他的危机的。那么请由这里发挥呢，说明在你心目中正常的牧人或者长老应当有什么形象啊？你来描绘一些在你心目中间长老的形象。好，第二个作业呢是这样子，如果自卑者会蒙神升高，是不是应该以谦卑为升高的路？这个我刚才在快要结束稍微提了一下，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自卑者会蒙神升高，是否就可以以谦卑为升高之路？那么自表谦卑与真实的谦卑有什么不同？自表谦卑跟真的谦卑、真实的谦卑有什么不同？什么叫真谦卑？好，我们的时间到了，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周通培，好，我们再见。